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26号，公元2010年12月3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政治犯警媚加措，健康状况恶化；桑多仁波切称，延续西藏使命有赖于年轻学子；2010年仅800名藏人出境流亡；达赖喇嘛将访问瑞典和丹麦。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中共监牢中服刑的西藏政治犯警媚加措，健康状况严重恶化，生命已危在旦夕。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可靠消息来源证实，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目前正在拉萨市曲水监狱中服刑的西藏政治犯警媚加措，身心状况极度恶化。中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以指控成立反革命组织为罪名，对警媚加措和部分藏人进行判决。当时警媚加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监禁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名扎起监狱中。2004年，警媚加措在狱中高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被加刑2年，并遭到狱警的残酷毒打和折磨。警媚加措后来被押送到拉萨曲水监狱中时，同样遭到军警的毒打和折磨，导致他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目前生命已危在旦夕。此外，2010年开始，中国当局禁止家人探监，并把警媚加措单独关押在紧闭室内，无法获知他的具体情况。西藏政治犯警媚加措于1961年出生在西藏安多夏河县，被捕前定居在西藏首都拉萨，其母亲在他被监禁2年后去世。警媚加措在夏河县和拉萨定居期间，曾一直为西藏自由事业而英勇奋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出席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举行的西藏学生培训活动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表示，至于西藏问题能否得到延续和解决，有赖于西藏年轻学子。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于今天31号作为主讲嘉宾出席了由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流亡西藏学生培训活动，并以现在学生未来继承者为主题发表演说，要求参加培训活动的学生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相关学科，做一名合格的学生，为民族传承和自由事业付出更大努力。桑多仁波切表示，虽然参加培训活动的多是在校生，但是必须要反省自己到底是不是一名合格的学生才是极为重要，而能否继承西藏自由事业对一名学生来说非常重要。教师和课程很重要，但是关键在于自己是否认真学习和研究。桑多仁波切还表示，现阶段老一代人还健在，支撑着西藏民族特性等文化保护事业，而未来这些事业能否得以延续和发展，有赖于你们年轻的学子是否认真学习和研究相关学科。桑多仁波切说，西藏不是一个区域或者民族的问题，西藏是一个文化，是社会文明的载体。将来或许在政治上西藏会取得独立，或许随着中共政府的治藏政策，西藏将完全被同化。因此，在座的每一位年轻学子，如果能付出实际行动，即使西藏的政治局势没有发生新的变化，但能保全西藏在地球上继续存在下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随后还回答了学生们的各种提问。当被问及如何拯救西藏时，桑多仁波切回答说，西藏失去独立的主要原因方面， 30%是中共扩张主义者导致，而70%是由于我们自身的政治觉悟过低造成，不能只埋怨中共政府。达赖喇嘛尊者自流亡印度后，高度重视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建立民主体制和提倡非暴力斗争原则，因此年轻一代要加强学习相关知识，坚守和平非暴力原则，只有健全民主体制才是拯救西藏的最佳途径。
新运途中要解前面西北浪的一切都拉领导杨大满足人入侵都不赢了，当然但牛就不拉下地来发不起要买的程度。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自2008年西藏抗暴运动发生至今，中共当局在藏区加强了对各边界的管控，导致2010年只有800多名藏人成功出境或难民庇护。由于中国当局变本加厉地压制和践踏藏人的基本人权和言论自由权，每年有大批藏人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西藏，流亡到境外拜见达赖喇嘛尊者，并寻求在流亡社区开设的学校和寺院等继续完成学业。据本台获悉，中国当局因害怕参与2008年西藏事件的藏人流亡到境外披露其残暴行为，加强了对藏尼边界区的控制。2010年一整年，仅有800多名逃亡藏人从西藏陆续抵达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站。部分人滞留在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藏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抵达难民接待站后心情变得极为轻松，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无上恩德下，这里丰衣足食，非常愉快。其中一位藏人还提醒记者不可详细透露藏人的逃亡过程，以免遭中共的进一步严控。他说，
他们是当时的人家政府也写了找什么的，
不同以往，现在边界区被严加控制，没有便捷可通，即使是给上万元也没有向导愿意带路，因为被抓后遭研判，那些向导都非常恐惧。当局说在藏政策已经转好，而事实上更糟，因此想对境外记者说，为了防止当局截取讯息和施加控制，藏人一路的逃亡过程包括起名字、所持证件等，不应进行详细报道。据了解，2008年三月西藏事件爆发前，每年有2500到3000名藏人逃亡到境外，但是2008年西藏事件之后至今，逃亡藏人人数大幅降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2011年4月访问瑞典和丹麦，向民众开示演说，并将举行传法会。据瑞典基督教汇报消息，达赖喇嘛尊者将于4月在瑞典隆德大教堂出席一系列活动。应瑞典社会援助组织负责人兼隆德大教堂主持牧师维尔赫姆森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将从4月15号到17号在瑞典隆德和首都斯德哥尔摩展开访问。邀请方维尔赫姆森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是受世人尊敬的和平与人道代言人，能够邀请尊者到瑞典是我们莫大的荣幸。维尔赫姆森说，达赖喇嘛尊者作为佛教领袖出席基督教活动一点都不感到为难，因为尊者将推动宗教和谐和人类道德价值视为毕生最大的使命。结束在瑞典的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将继续访问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尊者将于4月18号上午向信众讲授修心七颂，下午将在哥本哈根会议中心以生活的方式为主题开始公开演说。另据消息，台湾交通大学将从下月5号到2月28号在其图书馆二楼特展区举行书展，展出达赖喇嘛尊者的著书以及有关西藏历史真相与现状的书籍。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也将从下月3号到27号举行书展，介绍真实西藏。 此外，下月21号将在台北梅花戏院播放影片《时间之轮》。该片由何梭执导，内容描述了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主持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以及尊者传达的和平与慈悲的观念。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贾彤慈汪撰稿的文章《旧西藏式封建农奴制吗》。20世纪初，西藏的法治系统和法律规则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先进。如果不满地方长官的法律评断或者遭受庄园主的虐待，所有西藏公民则可以直接上诉最高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相对于当时的中国乃至今天的中国普通公民，无法享受审判公正、法治和个人自由。旧西藏是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沃伦·史密斯在《是中国的西藏吗？自治或同化》一书中证明，去过西藏的中国人、其他外国人士或者西藏人见证了这一点。在江样努布《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西藏刑法》中指出，中国的这种宣传里面，永远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对于所谓西藏旧社会暴行的说法，完全缺乏任何明确的细节，不知所谓的受害者没有名字。更令人奇怪的是，连犯下如此恶行者的名字，封建领主或者地方裁判官也多丝毫未提。中国人拥有西藏法庭的整套拯救记录，然而我所知道，没有任何一位西藏贵族、官员或者裁判官曾经被明确的控以挖别人的眼睛、切断别人的手或脚的罪名。成千上万的藏人被控以反革命与分裂分子罪名而被处死，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位西藏贵族或者裁判官因为执行了这些中国文宣里所讲的残酷而野蛮的折磨或者罪行而被处死。即使是那些折磨人的刑具如此珍惜地被展示于博物馆，都没有注明任何起源与出处。解说文字里面从来没有提及是从哪个人、哪座监狱或者哪座法庭取来的这些刑具，或者是在哪个时期这些刑具被谁使用等。而能说的说完，该做的做尽以后，中国那些有关于吃人的农奴制度的宣传几乎等同于没有再重复的刑具老照片。还有人的大腿骨与头盖骨都可以轻易的在加德满都、纽约、新德里，今日甚至在北京、香港、上海的古董店里可以买到。陈破空在他的《西藏农奴制：谁制造的弥天大谎》一文中指出，中共杜撰的农奴主、农奴等名词，还编造剥人皮、挖眼睛等故事，耸人听闻，与真实的西藏风马牛不相及，倒是中共自家的酷刑堪称世界之最。张志新被割断喉咙，钟海源遭摘除器官，李九莲被竹尖穿连下颚与舌头，高志深遭极端性虐待。以从前西藏律令，土地拥有者无权赶走佃农，更无权体罚佃农。民众如有犯罪，地主或者领主无权处罚，而需纳入政府法律程序。1959年之前，西藏境内的犯人不到100人。中共统治西藏后，在藏区遍设监狱和劳改场，关押犯人数以万计，尤其关押大量的政治犯，因坚持宗教信仰而竟沦为囚徒。在从前的西藏，根本无法想象。蒋亚努布又写道，当今西藏已经成为一个残酷无情的达尔文现实主义的影子，处于有偿提供情报者、秘密警察、监狱围墙、酷刑、处决、失业、种族主义、濒临灭绝和文化全面消失的境地。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